希望读约翰太平你是想放开你的放开你的思想我们从十二日不起我们也去母亲耶稣出现约翰下的监就退到加利利去或者离开拿撒勒往加利利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基伯伦和加拿撒勒地的地利的边界上这是要纪念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撒勒地就是沿海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家的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知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一个二人就是那贪污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那里到了他们在吃饭彼得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向你何人你何人我想请你再请你说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呢我们只需要来看加利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是很明显的看见说我们主当他寄居在加麦隆的时候那马太告诉我们说这是纪念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我们这几天都读到先知以赛亚第九章虽然那块地西伯伦和拿撒勒地是被人藐视但是比较有荣耀这块地所以有荣耀是因为我们主我们就是那个光也就是那个大光对于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见然后呢圣经接着就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递到了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十八节第二大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怎样在场边在大约还没遇见西门彼得安德烈然后这样那主的话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你得人那么我们看见圣经把这些东西把这些段子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啥什么意义我想我今天晚上跟今天晚上我们对于加利利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综合的分析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重点那么首先呢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虽然我们教会的里面一直都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特点都把它涵盖了我现在我们把它复习一下综合一下那综合来说呢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我们教会加利利的时候还有七个大的特点那么刚好就是你都记得这个七个大的特点每次当你们自主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可以帮助的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完全依靠黑门山，这个我们就没有详细说。所以加利利这块地是非常的水果。原来呢，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有很高的山，那座山大概是4000英尺这么高，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加利利最高的。那么加利利的秘诀呢是在这里那我们为什么这地方它在这里其他呢因为我们知道等到我们讲到黑人山和加利利亚的秘境内的不算我们要回到这里所以我会有接着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细细去说它我们 你也是超越他，但是盼望弟兄能够记得，我们所有的奖励一切乃是因为主的恩赐，可以埋下这里有一切的缘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许多的事，在当地的特别是在很多的事，那这些事还是跟黑人在发生的，还是跟黎巴嫩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块里头，你必须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苦，也有很多的甘露，还有井水，还有许多的溪流。我想，我们昨天晚上都是回到哥伦比亚的四座花园，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山上，你看那里看到井水，啊，那里有溪流，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加利利这一带，我们可以到处都是，这个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就是它非常肥沃，在这里就看见许多的花，许多的麦大麦和小麦，还有牛，还有森林。我想，这一个我们也认识，我们也特别如果等到我们黑龙山，我们一定会想到黑龙山的光阴的关系。那那个时候呢？再回头看，那第四呢，就是火山发生的，就是这是火山的意思。火山呢，乃是代表神一个特，或者它代表一个神特别的功能。这个功能背后有出，这个功能背后有苦难有眼泪，但是呢，还有积极。所以这个代表神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或者这样说，我们的苦难大概是有两种，一种呢是雅各的苦难，一种是约瑟的苦难。雅各的苦难是最有应得的，雅各是逃亡区回家，所以圣经说恶人比最有苦难，雅各都是句句都有。还有一种的苦难呢是不应得的，但是约瑟的苦难。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些苦难和基础的关系，那么加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说过，这个它的经络就是像企业，那是一个资源的一个系统。那么整个加密神的工作，仿佛在他手里的一把戏，我们就是那个其他的学生。所以有的时候，他极大的学生，他打击的学生，无论是多么重，无论多么轻的。我们就会有个人，我们会，我们会心慌，我们会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会喜乐，我们会喜乐上不喜；有的时候我们会悲哀，悲哀上失望。我们就是这样来展现。整个的概念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是他手上的乐器，是丝水乐器。所以呢，每一个打击都是真理，它不过是鼓动我们心的。发出更美。我想，真正的美音乐落在别人耳中，视觉乐器本身无意义。所以这是第四个特点，就是火山，这是一个火山区。那第五呢？我们说过有许多大厂，中国可以说，加密特别的私密。和耶路撒冷是在高山里，或者被制作为这个矿物包围、沙漠包围的非常就难不同的一种情形。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知道非常的忙碌，尤其是自从我们耶稣快来以前，就是一直快来以前，忽然间这个项目呢有很多钱。这个的确有人特别的吸引在里面，那么然后呢，设备他们回来了，那么那个本来呢，加利利海区很少的海域，现在都在有被分散在这些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但最多的原因就是他体贴着他，或者他能看得见的，他看不到啥。那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沙漠，所以这个河流上的被沙漠给淹没是很大的。 我们都在当前一年也看见一点七岁如果你往往这个地中海看，如果你往四海看的话，那是一点。但是呢，比较大的一场你所看见的是一点七岁。那么我们说过那个广大道好像所谓的教程放一下，这个是事实说法，因为事实上原则说你真的在讲经，我们晓得是在看不到的，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就是苏拉密不知不觉就来到这个尊者的车里面，那么不要忘了，因为不是我们大法，而是许多连禅的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加入一起的责任啊。我再鼓励大家的那么几个，第一就是他的非门三法，第二他有许多的学，第三他地位非常微弱，第四他是火山区第五他有许多的大道，第六他是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第七呢他根本靠近任何的想法，你眼睛所能看到一片心碎，那么不要忘记只有在家里在大门看到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是粮食是他们说的？如果大卫要带领他们，为什么要牧养他们呢？我们晓得今天在澳洲或者在纽西兰，羊不用牧养，因为到处都是新水，到处都是新草地，你只要把羊放在那里，你根本不会照顾它。但是在迦南地，它是这么一块。你羊需要牧人，因为如果羊没有牧人的话，你跟他们羊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吃完一片的草地，他就继续在那里吃，继续在那里生活，继续在那里排泄，所以他所在地就完全污染，他不会说我要找到另外一片的草地。那么现在这个牧人是怎样让羊从一个草地到另外一个？那么如果你到光是到昆明，你看同样是一座山，同样是一座山，向北的山坡是绿的，向南的山坡是黄的。但是呢，你如果读，你如果看大地上，你才知道一切都是生命，我们的生命里所有绿色都是黄的。这里看不见一眼，看不见一眼。看不见生命无为的信息，所以我们特别要记住加利特别就是这个。那么就是在这个加利特，你记得我们主呢就遇见了什么事，然后呢就对他们说来跟神话，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加利特海是有关两件非常非常那第二个地步呢，他会发现就在加百农的附近。那不要忘记啊，就是主耶稣遇见彼得和这些人，那是在加百农的附近。那加百农附近，因为1978年这个特别季节，所以几乎就低到2000年前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不是说他太安静了，就只是说那个湖。无边的星星塑像，这暗连暗的星星塑像一个景点。结果呢，考古学家们发现，就是在小小的村庄，就是叫伯达地，叫做夏拜农。我们说过，夏拜农大概是在11点钟到12点，如果我们把这个夏拜农上这个中文放在11点到12点之间，那就是很北很北。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们的主遇见的人也遇见了安德，但是在那个地方，我应该跟什么？我要跟个人，有个人一样。那么，结果根据考古的发现，原来就在这个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加百农附近，光是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有40个捕鱼的人。像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 去大概呢，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在一个海湾中的，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和雅各在另外一个海湾，所以很明显，也就是这么沿着海边，沿着江面。那一会儿他遇见了彼得，再一会儿再遇见彼得，那他对他们说一样的话，他要他们来认识。他说我要叫你德云，德云。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这边就是说这句话不是第一次遇见，这一次不是主耶稣和彼得和安德烈第一次会面，他们老早认识。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大概九个月以前，当耶稣说来认识我，我要叫你德云不德云，那大概九个月以前，我们其实在约旦河外有多大呢？那就是当时已经记得，就是神呢就在那个地方把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旁，就是同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遇见了。所以呢，主可能是第一次遇见神啊，我在约翰来基督带着上司里，那么他们带着上司里，他们觉得一个人不行。所以虽然约翰往年就是记得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那么他也记得第一次遇见约翰的过程啊，约翰过程中他们这个名词啊，既有约翰提到，也是别人用的。彼得也忘记，马太也忘记，但是他不忘记，因为他永远记得，在他人生很重要的关键时刻，他一切记得。他虽然曾经背离失去约翰，但是呢，他亲眼所看到这是神的道路。结果，我们的两个失去他最好的朋友就跟随我。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别忘了，一章来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次在那里遇见彼得，当最遇见是安德烈的人，然后又在遇见了彼得，也遇见了这个拿但业，也遇见了这个。所以就是你在跟随主的历史上，我们一定会追溯到约旦河外的。那当然，这里是神隐藏这个神隐藏力量。那么大家知道，在九月里面如果讲到说我们历史，当然从尼亚开始，以尼亚后来尼撒跟谁拿到了军事学校的名字嘛？所以我们知道，讲到说我们历史这边在九月有尼亚尼撒和那边的这个学校，建设学校。那么很有意思，我们如何他们不会念第一次出狱的地方，也就是以尼亚神供应他。所以在这里呢，圣灵仿佛给我们看，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那个故事就叫我们想起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那么以利亚在那场生存，圣灵告诉我，虽然呢，根据神主义的力量发出预言，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工作呢，他很受可惜的。如果他们的工作的确有效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受难受灾的人，受那个结果的人就是他自己。他告诉我们将来一个女孩子，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他的话如果是从神来，而且如果有话有结果的话，那么第一个影响就是他自己。但结果我们看有神养活他，神就差遣乌鸦。你如果能相信姑娘，你就能相信谁？为什么咱们用别的两位来供养他？因为你我都知道，姑娘呢，所有的两位里面的谁，他根本不是别人的别人的啊，或者别人的书，而是最后的意思到这是不一样的，圣经是姑娘而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在挪亚的时候，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方舟再也回来，为什么回来？他原来流连外邦，当他看见这个满座洪水，通通是尸头在上面， 那么就完全看法面，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个。在科学方面呢，没有多少鸽子在我身边，所以可能乌鸦在我面前。你能相信说，如果乌鸦在这不可靠，你能相信谁有完全不可靠的来源吗？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就能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供养我，神安神神的微微养我，神照顾我，常常用一些不可靠的因素来供应。因为就乌鸦本身来说，我们知道它可以偷吃，它可以偷来的皮，那这个皮不可能是给乌鸦。但神照顾我说，它是每天按时候早晨晚上，它。偷的时候，但是呢，现在他能够把这个饼给你啊，所以你看见神好像在问题在乌鸦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信心好像都改变，好像那个手拿过来没有拿出去，是为什么呢？乌鸦没有拿出来，结果不是这样子，是什么？但结果呢，我们每天他们定时的来供应你。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力量，我的力量，这也就是信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拣选各个地方来遇见他们，仿佛我们如是提醒他，你们要跟随我，啊，一路不可随信心，你们相信，你们相信神用非常不可靠的像乌鸦一样来遮掩我，这个就是信心的。如果神定期的借一些非常可靠、非常忠心的人来照顾你，那么弟兄们，迟早有一天，你的眼睛会注意神，你的眼睛会注意一些非常忠心可靠的人。但是神常常用那些不定的因素、不可靠的因素让我们来挑战。所以让我们记住，最重要的是。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些不安定的环境，因为我们一安定了，我们就有风险。所以给我们严格的说来，对于以利亚，他每天都有犯罪的，每天都有挨饿的，但是每一顿饭，你看神都供应他。当乌鸦飞来的时候，以利亚说：“这是神供应我，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人放到你脑袋里面都可靠的是你，但是他真用它来供应。所以如果凡是能相信神的借乌鸦来供应我们，这样也就是信心。那么我们如果选择这么样的地方，不要怕。不过那个时候门徒们跟随我们的时候，跟随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并不是见他们遇见我们的主的，叫人遇见我们遇见我们救主的，他们认识我们自己生活，他们认识我回到原来地方去服务。那么偶尔呢，比方说在别的地方过节，或者偶尔呢，就在别的地方到加拿大分院，所以这个时候门徒跟主的关系，一直伴随着两个全天候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在一起。所以这样的经历大概就是只有九个月。那这时呢，到有一天呢，你就遇见他们。那这一次遇见他们呢，大概在大半年之前。当时耶稣在海边行走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就在一个真实的附近，你看见大概有40个这样的小小的海湾，每一个海湾呢，可以说都是一个这个像一个好像一个打鱼的小打鱼的一个小港。一个小码头一样，或者好像一个小码头一样。那么介绍彼得的时候，约翰彼得是安德烈就说太现实。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再往前走，就看见有西西奈尔两个和他的兄弟约翰。那么大概父亲也是西西奈尔在海上多，也就是告诉他们他们那个就想看。那这个对于彼得来讲。现在这个时候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神特别设计呢？ 因为就是主耶稣对你们父母所说的这句话，我们都知道说是将近海盗的代表。这些好的人是哪一个？但是我跟你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心得人。你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你怎么得人？你怎么得人心？你呢也同样的，你也得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海事实上是人海，主要把它做人海。所以从这句话，你就知道了我们是怎么看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的鱼充满了鱼，就好像这个世界充满了鱼一样。所以现在呢，我们不就是一个定向的鱼？现在他要得过加利利海。所以让我们记住，他们有一个人说，我们都是在一个鱼的海里面。结果呢，主要西门、主要安德烈、主姑娘他给他们工作，要叫他们就是得人。他们怎样得人呢？就好像他们怎样得人。他们怎样得人？接受过训练，现在主也要叫他们得人一样的方式。那换句话说，整个加利利海一切，就是许多今天我们在人海里面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责任。但是这东西我们又是最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借由加利利海的点点滴滴，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成了责任者。我们不是传福音，而且我们是一样做一个传福音。所以他们别说说别人能够大声的语言，因为只有他们懂得加利利海一切，这个原则是完全用在今天我们所在的彼得这样的加利利海做鱼，彼得今天你们的人海也做，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圣经别告诉我们的加利利海，为什么圣经里的加利利海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是很简单的事实。今天整个的远海是低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么低的。但是因此呢，这个时候主的一个人的这个，所以当时我们农民在救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个远海。你如果看远海的话，它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是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所以因为这个地方行人的人的堕落，因为这个地方行人的人的亏欠，向耶稣用加利利海来行。所以光这句话，我要怎么得人如得人，那什么意思？你所带来的大是无知的，但是现在我要怎么得人？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海，就好像一个海的面积像200公尺一样。那么这个还有这样的鱼，但很可惜，这些鱼都是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堕落，从某个角度来看，你看又都是亏欠的。现在我们的一个一个人的起来，我们不是做救主，我们不是做救世，我们不是救整个的海，我们不是要拯救每一个海里每一条海里。那么我们不是自己是做了为难于，而且呢，他也要他们做一个。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设定都放在一起，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有的，为什么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他，为什么在自己之间有光看见他？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啊，你如果在家里还有大雨的话，现在你困难怎么大？现在大雨不像大雨了。现在如果你在家里海边，你看见它会，因为现在有很高科技，这些海边没有人的船呢，没有一个船冲出去以后呢，然后是根据科技高科技的设备。那么这传统工艺因为特别的防备以后，然后呢，这个每个没有人的船上有一盏灯。那么我们说到了晚上的时候，那鱼啊在那个海里，这些鱼可以有黑暗中 做点事情。那么他一看见光的时候，什么东西呢？就不下得了手。所以呢，那些鱼呢，就往光的地方集中。然后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地形，那么这个然后呢，到时候呢，根据现在的高科技呢，没有问题，真的是送回送到海面上来，就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鱼往什么地方集中，然后呢，他们就派遣这个就是派遣到南去，他们知道在哪地方有鱼，就一网打尽，结果都没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就可以说是比当时说的。不会有一点像我们的运气。如果你进去的地方是你常常告诉我们晚上能不能打，为什么？晚上能够打鱼多半是往深处去，把船开到那个深处去。那么他们用打鱼的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来到了当地。现在呢，整个大地周围的江边人，不管是江边人或者外邦，他们就像这个人海里面一样。结果有光，他们一看见大光，做了奇迹的有光，发现有光。这怎么样？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个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为什么在当地？他在当地不只是还有作用。是格斗一般他是可以做的，所以他就不断的所以他就不断的格所以他就不断的他就不断的就使命所以我们记得九个月以前五岁前一说来跟从那个跟从那个跟从那个不叫生命的但现在这个不叫工作主给他们是主要他们的根据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在这个点上就做了但是也因这个缘故呢我们会看很清楚原来整个的那个章节就告诉我今天主怎样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怎样的叫我们知道怎样的叫我们根据他那根据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叫我们个人的那没有什么今天我们的产品但没有学过我们产品没有多少很简单我们没有根据如果我们真的做这个能力所有跟从主的他都要和人海里会发挥他不是愚夫而且很有效的能够得到一些如果你光化为愚夫的理而你得不愚夫什么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主他要我们来跟随他如果他要我们来跟随他他一定要我们做一个有效的人才我们就能得罪人就像彼得一样的他们的人那么什么得罪人什么得罪什么得罪人呢那么下面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你要知道秘诀在哪那第一我们必须做一个跟随因为主说你来跟随我叫你得人你得人那么这可以说是主给人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个打说到就是打鱼的时候或者说到得人的时候像我们顺便要把这个整个的话整个当地产能带到这几个人都能提到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再提一下我们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鱼是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从沙丁一直到海月上都在流行的大鱼，同样的一个字。因为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对鱼没有信仰，旧约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时间多半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时间多半在犹太地，或者是在死海，就像有两个鳄鱼，你知道是在西海。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有神的话不说，但是呢，在旧约他们的语只知道一个名字，根本不知道。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降生以前200，不知道这是完全神的工作。整个的加利利海都为传播起来，然后加利利海一夜呢就成就变成加利利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国来，那么加利利海的不除了农产之外，除了农作物之外，那么加利利鱼呢就变成非常非常。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我们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么可见门徒们在那里打鱼，可见是整个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的八个学派和学生差不多，就在今天，就在大约还有20世纪的二十五个人。那么这个海呢，大概深至750英尺到40，大概700英尺或者是40公尺。那么我们从圣经大概有大概很熟悉，有一种一个的出发点。这个叫夜黑鱼呢，我们可能应该叫做圣彼得鱼。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主要打的。到今天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个鱼到底被打出来有多少？那现在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那么根据现代的统计呢，每年这种鱼呢大概是300个。那其他的那种鱼呢，大概是1000个。就是今天的价格。那么我们开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那个鱼呢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鱼分布的地方，我们说今天早上也说过了。那第一个鱼最多的就是在他们故乡，比这两个月亮的北极故乡，就是那就是这个渤海大。那渤海大原来是渔村，那么渤海大事实上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一个入口。那就是因为是约旦河现在加利利海的入口，那么从约旦河那里会带来很多的有机的鱼、生命的东西，那变成鱼的食物。所以鱼哪里有东西吃，它就往哪里去。所以最多的鱼地方，那么就是在他们故乡的渤海大。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有几个地方有温泉的，那么比方说在大马里的附近，很明显它有几个泉。那么这个泉呢，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那么到附近的海域啊，附近的水域变得非常的温暖。那我们呢，如果正比的原则出来就热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了，在他们到这里，所以特别他们喜欢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集中在哪一带，很容易集中在有温泉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这个门徒们废话这一条命没有，结果呢，有的是说你马往右边，结果是另外一个。那么本来呢，一个晚上看不见，结果有的是吹口哨，另外三个都是呢，是不是声音就是吹口哨？那进去是说，有的是讲，有的是一句话，你看那个父亲本来就是很多的民族其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那一代就是说鱼很多，还有我们说过在九点钟的地方，那么也是有一道的，也是有一道的满足。那么同时呢，在8点钟呢，他们去两间地方也是鱼比较多，还有我们说在3点钟的地方也是鱼比较多。那么第九节，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就给我们。非常有趣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几种捕鱼的方法，有几种捕鱼的方法你能够得到的。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些呢，可以说就是我们试着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那么第一种打鱼的方法是钓鱼，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有个叫彼得去钓鱼的。那我们要知道，彼得一生呢，他在网鱼的时候比较多，他钓鱼的是很少。这个钓鱼的是一个接一个，钓鱼不是瞎子。我说我在网鱼，接着往下去，可以买多少鱼。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里面还明显有一次。那么这一次你知道是彼得闯祸，那个时候他刚刚从黑龙山下来没有多久，在黑龙山上我看见一些人，就这一点是这个事。那为什么是 你天上的原因有这么多爱的你来到生产，所以我想彼得在那里面觉得很神秘。那到现在才到家里，那按理来讲，如果你真的有变化还是理想，你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那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们单要生产，而且是建立的，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具有？那其实我没有想到，一到了大海呢，彼得就转变了。原来有人来要来修水，那么然后人问他说：“你们先生拿不拿水？你收不收水？你们是不是要不要水？”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来收水的人不是我家的水，不是我妈的水，来找水的人他是来收建水。原来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都要有一种水，这个水呢就是专门。这个水，这个水收的水果是归给神，归给圣殿，他们为我维持圣殿一切的费用。所以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应该纳税，纳多少呢？纳半舍客，每一个人都如此。那么他们这样一个故事呢，结果收税的人来到这个加百农彼得家里，他们就问彼得说：“你的先生不纳金税吗？”所以这个金税是什么？是借钱。就是说你先生不纳那半个舍客的吗？那结果呢，如果彼得真的看见了一个异象，如果彼得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不建议人主耶稣，而且说怎么样单下去听他，那么他应该很容易的说你等一下要我们去弄一弄。彼得又怎么说？圣经说彼得说那彼得立刻就做了怎么样？所以呢，他在背后说我的头下，结果现在你看见彼得就是一个头下。人家问他说：“你先生不纳金税？”那这句话要你先生来回答，结果彼得回答，彼得很强烈的回答，彼得好像有几句专门讲他。那么等到人一问他说：“你的先生不纳金税吗？”彼得不纳，因为这个确实彼得很安全。那么纳完了，他就进到屋子里面，那这个时候有耶稣是神，我们先把这个先对比的时候。西门第一人，世上的君王向谁跟踪犯罪、金罪？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那当然是外人。那么这个变罪变什么？变还是指说神的居所？所以现在说变罪也就是神自己。那么神说罪的时候，是向外人呢，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所以一面很明显的。彼得刚刚承认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你说的。然后过了多礼拜以后，一从到天父山上去，他的确看见了本来以为有亚摩西、以利亚和彼得，结果云彩遮盖他们，他们不见一人，只见一只，而且他们亲眼跟你说：“你们单单到天堂，生命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从此以后天父是我们的。”连彼得、连摩西的故事，连以利亚都是。摩西在古代也站不住，以利亚也站不住，彼得也站不住。所以如果有人会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彼得都在等着，我要先问他。但是你仔细看，彼得很快就说了，而且这个非常明显。彼得这次犯的错误不光是因为他想他，而且这一次把我们是完全带走。如果说那样的话，换句话说，你把我们放在外面的地，但是你前不久你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次彼得的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要对应他，所以他彼得说，彼得和加百列说，现在是儿子对永生，所以我不能说该拿的名字，但是呢，恐怕是犯法。所以我就对你的说，那么好，你呢就往海里去钓鱼，你把天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开了它的口，你去得说一个是喝的，别人不是喝的，那么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与我的罪，因为半个喝的是彼得半个喝的是，所以这是告诉我你去钓鱼，但是我给你，你呢一定要去钓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告诉我们现在你要彼得学一个很深入的，就是说传扬的，我想你如果把他背出来教育，他愿意的话，他是 需不需要？你自己是不是？不能够管理。但是你这是一定一个错的，不是你是一个渔夫。但是这个基本的责任的原则或者伦理原则是从基地里开始的。许多时候我们传递不传递传，我们要传递要200人、300人。如果说你找到30人，我们就不传。但是我们要记得，整个一个好几种、好几个、好几种鸡、好几种壳、好几种的捕鱼技术里面，一个就是要现在呢。主要彼得学教育，虽然他是渔夫，现在主要让他从钓鱼开始，你怎么得到这块鱼？那么好了，你怎么得？所以为什么？你看嘛，现在是一对一，现在你去传递的不是一次给10个人，也不是一次给100个人，现在你对办公室里的上司或者是某某的，你是一个对一个。但是你怎么得到鱼？你怎么得到他？你就看彼得什么学徒，他什么学徒。那么对于我想那一次啊，彼得一定是他一生恐怕从来没有钓，他在那钓鱼钓鱼钓的很难。那么不止如此，而且这一次的鱼啊不是普通的鱼，这一次的鱼呢、啊、是先钓上来的鱼，刚好呢拿出来开了刀口，一定有一块。这个是可能，有一个是可能。他钓了很多鱼，怎么从这么多的鱼里面，怎么刚刚好？这个先钓上来的鱼上面刚好是一个是可能，有这么可能吗？哎，是的。最后呢，终于应该该钓到，我们不该钓，那他不能钓到的。所以，因此你看，果然他钓到了鱼，而且这个鱼呢，不是普通的鱼。乃是这个鱼上面鱼的口里面呢，刚好含有一个石头。那么弟兄们，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在加利利海最主要的鱼是这种，这种鱼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每年现在从目前今天大概是每年都有300个，所以如果你到加利利海去。一顿饭一定要在海边吃的，而且那顿饭一定要叫圣女的鱼，这就是提拉米亚，非常非常好吃的鱼。而且去那里呢，普通人都愿意把那个2毛5美金的那个钱啊，铜板放在鱼口呢，然后鱼口开开倒，那么这就是彼得的鱼。那这里会钓出来2毛5，这个根本你放在那里放着。但是彼得那个不是，彼得那个真的他抓来的，真的钓的那条鱼，那个鱼里面刚好是一个石头。所以你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的圣彼得里面，他有的人，就这里就是他呢，是在希伯来跟犹太人中间是叫做 mother fish， 就是这种鱼啊，是非常充分的表现他的母性。而且如果要形容母亲在鱼的里面，这个是最能够表现母亲。那他的这个鱼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洗头啊，就产鱼卵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卵呢、啊、就含在这个，然后把它孵出来。孵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他就把这小鱼呢就含在这个，那么含在这个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长大训练它。那结果呢？不让它像那地方张大鱼，让它往外走去，然后又有人去管它，对吧？所以是这样的，就等着它那小鱼慢慢长大，一直等到有一天呢，就可以把这个鱼给放出来。所以等到它有一天真的把这个鱼全部放出去以后，因为它平常习惯了去把这些拿的东西，所以现在孩子不再要含东西，不要拿很多东西，所以呢。瓶瓶罐罐，所有什么东西，只要能够含，它一定含在嘴巴里。所以我现在，你看我可可口可乐的瓶瓶盖，如果掉到加利利海的话，它一定掉了。它不管什么作用，它一定要含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当它在含，它含把那个小鱼含在嘴巴里面时，有一段时间它在那进食，它根本不敢，它不特别有吃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怕把它吞了，不小心吞的话， 就差不多把他那个小把他的小人生中吃进去。所以呢，几乎认识到一个地步啊，他是完完全全才得到一个地步，进入恶的，进入到恶的这个状态。他成像他里面不可能，成像他里面不可能出现。他一直在缠着最大的。所以你能想象，等到儿子长大，等到这个鱼飞，这个鱼游出去以后，那么他嘴巴没有东西来，第二个东西来取代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像彼得鱼能够把这些一块铜板或者一个石刻的含在嘴里的东西，实在后来他在地中海或者在加利利海里面发现，有许多的这彼得鱼，他嘴巴里总是含什么东西，那你知道他还他的小鱼慢慢长大。但是问题是，怎么会刚刚好？他掉下来的是一个石头，那一半是为了彼得，一个半是为了。所以就是你看那一次彼得所有能掉起的一块玉，能建立于完全是神奇。换句话说，我们都不能看出，我们在哪里干预这件事？我们虽然没有立场上，但是呢，我们都在暗中安排一些。最后的时候到的时候，彼得就能够得到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什么不得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很能干，不是因为你很无暇。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得人一对一能够得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救主都不是明白的，都是我们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手。结果越来越少，所以就是有一件事情要记得，什么事都可以凭着你自己的口才，都可以凭着你自己的感慨。但是呢，在传福音这件事，特别在一对一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很深的功课。你要单独基本上，如果我们一对一能钓到鱼的话，而且能找到神旨意中所要我们钓的。那么就是这个一定是一定是神迹，一定是神在我们身上开悟。那么钓鱼的人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在加利利海钓鱼的人告诉我们，就是说钓鱼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这个鱼线一定要很细，这个鱼线不能有任何的透度，那不能够惊动这个要很细。还有呢，他所用的饵。那么一定呢要隐藏这个钩呢，一定要隐藏在耳的背后。所以你看看这里的有耳，而这个耳呢，有的是有的呢是刚好是鱼和鱼的对口，所以你要研究说到底这个什么样的耳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鱼，那不能如此。当然，就钓鱼的人需要怎样？但有一个禁忌，所有钓鱼人最大的禁忌就是，你千万呢不能够把你的身子往前倾，你不能够往前倾到这个地步，你让鱼察觉到你，甚至你的投影都不能，你叫鱼都能看见你的投影，它什么时候就看见你，什么时候就看到。所以就是。传福音一对一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没有东西，别人看不见。你虽然在那传福音，但你没有让他感觉到你自己。所以就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很清楚，基本上的钓鱼乃是圣人，得人是圣人，但是我们自己应当受圣人的训练。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样的人。你要给他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刚刚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是蒙古带有的使命。那么不管怎么样，任何学生啊，我想对学生，那么一定要讲母亲，一定要用母亲来称呼他，这个是第一个，对不对？第二呢，证明肯定有罪。第三呢，别说羞辱。第四呢，你要相信接受。第五点，那我都背得很清，而且哪几件事情都背得很清。所以我就要看一下我的资源，我一定跟主持人开始。 那结果有一天呢，就在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刚刚好这个父亲用酒瓶打出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那么轮到他来找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我很自然把回忆想起来。那么这个现在一个晚上，我想的第一个认识人，最现在一个认识人，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很自然的感觉，就是感觉有一种像是失恋的心。唱得很简单，因为是说这个戏。那个时候他们来了，我就唱多患难长愁欢，劳苦恨成龙担忧恨，人生充满悲伤凄惨叹息。这唱的结果呢，是一个落笔，然后来就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能够只在不断听，因为你要钓鱼的时候，你要是记得有一种的耳朵专门对一种鱼。所以兄弟们，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在每一天都去学习。我们就像说，在怎样的情况下跟随主学习，而且需要跟随主的话，你要多用身体。你的话语一样，像稻草一样，不是在原地上的木，但你的话语是什么？许多人拒绝你的话，但这样的话都是适合他心，有人适合他。所以，弟兄们，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育。彼得给我们一些教育，就让我们看见，原来在人海里做渔夫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基础就是教育，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很明显，当你做这个的时候，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网鱼，这个网是收网，收网。那么这个就是大的鱼，多半是在海边，也不是在海深。那么耶稣呢，跟在那里呼叫彼得和约翰，或者耶稣呼叫安德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在海边撒网，那个时候撒的网。是他的手里一只手能拿起来的那种网，那种网呢大概是圆的，这个网是圆的，这个面积呢大概是15英尺那个直径，然后说圆的那个那一端有很多的线是往底下沉的，然后中间有个绳子可以拉的，所以这个环就往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多鱼能够上，或者也比较厉害。那这个多半是在海里显示的地方，你眼睛要非常用，而且呢，你这个非常这个眼睛要对，而且你的姿势要对，就是说你这个撒网的时候用的力气要对，这个时间要对，如果时间不对，你就跑掉，你要很快、很敏锐、很敏捷，才会办得到这件事。所以。这个网呢，不需要连队，这个只要队员每队都可以抓一鱼，都是够的。无论彼得，无论安德烈，你想拿安德烈，能跟约翰能够提十几个、十几把人进一下，一定个很高的嘛。所以这些人身体都是非常都是非常好，眼睛非常厉害。然后呢，他们就海里一网撒下去，结果你看，就是好多人，许许多的人就游上来。所以呢，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第二个盼望。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和亚伯他们海边呼叫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个不是到身上，不是把翻开的，是身处。你记得有一次，有耶稣这个讲到以后，他对门徒说：“我们拿网还要去身处。”那事实上呢，是所有的鱼，他们在中国，他们在飞，太阳下山以后，他们常常把。还有身体，那那个时候用的网不是这个网的手网不是很大，但如果你看到水深之处，那个网就很大。我们好几次到了这里去，晚上我们一年前都安排了冰上有一个户外大鱼，那么然后呢，他们坐在船，那个老在船上，你会发现那个手上开始有网，就很大了。有一个姊妹啊，是不是要打差一点把镜头都打下去，因为那边有很大的力气才可以，那个是一个人的啊，所以那个应该身处那种的网叫战网或者叫蓝网，就是单纯两说的蓝网，所以呢金山网，所以你看一个很清楚，有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就是在海滩附近网，所以你看你唯一的对象都是你的邻居，都是你附近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建立的美好，你 希望想象，因为是他低的时候离开的邻居们就跟着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是在海边的，是在海边的。但是或者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那不属于这个。那么圣经说，我们到水看到水，凡看到水深处，那么那些许多这个鱼的要到深海，要海的人去捕鱼。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传递的事，你看一个世人在传递。有的时候呢，我们到河上去洗人，然后希望他们能来信主，那那个都属于把水看把船开到水深，那这些人不是你所认识的亲戚啊。所以这是三种，或者我们基督圣经很清楚。那最后一种呢，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好好看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吧。天国就好像网撒在海里，具有各样的水族，网积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上，不好的丢弃了。那这种网呢，叫做错网。那这种网不是普通的网，连的海边都是网的，这种网是几百英尺长，或者是两百英尺到三百英尺长。宽呢有八百英尺宽，那个中间的部分大概是三英尺到四英尺高，那么在两端的在两端的部分，那么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大概有八英尺那么高，所以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网，那这个网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种网是好多人大家聚在一起，那么这种网呢我们要做。那么这种的工作呢，绝对不是一个人做，这个绝对不是你会你用的人员做的，你一定要大家一起来。那有的时候他们用两条船呢，把这个网呢就往岸上，岸往岸上，或者呢把这个网呢合成一个圈圈，那才行的这里。尤其如果他们把网这样撒下去以后，然后有很多鱼，他们慢慢就把这个鱼的网岸上吹。如果这个岸上这个不仅没有失手的话，那这个海鱼，那么两个船不能一起合成发出去，那你不可能把这个网刚好能够往这个岸上变成毛尾的那个形状。那么所以他们有人在那里，有人就会在岸上，有人在那里啊这个。有人在那里这个摇橹，有人在那里盘这个肉，那么同时有人要丢石头，因为鱼呢很容易从这个网漏出去，所以丢石头呢尽量的鱼不要随便拽。那么然后呢有人就在岸上就看着绳，那所谓的你要看一个这个是群体，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呢，乃是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最后呢才能够让我们。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告诉。那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什么？所以这个就能告诉我们，等到我们才回到一起，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既不是钓鱼，也不是守望，也不是带。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神让全教会，这不是一个人，你别靠着大步道的，你乃是靠整个身体起来运动。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传福音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运动。如果教会是入罪，你看有一种的传福音，有一种的老是错误。有的人在那里，有的人在开场，有的人在呼吸的时候，有的人在发绳子，那么有的人有的人做啥，那最后呢你看你终于把我们拉出来。那我们相信我今天在大会里所做的工作就是真的，虽然让人没有打的做到，但是你们看那个咱们教会的那些传福音的时候， 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有遗产，最后呢就人人有份，最后是得走难忘难忘。所以等到你回到以前，你看见这个工作不是给少数的几个传教士，这个工作乃是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如果他们用心的话，你看见用全身体的力量，不是几个肢体的力量，那就能赢得许许多多人，这样他们就能赢得。所以如果你看智慧的话，很明显这个捕鱼的方法一共有四种，这四种就代表主教授我们怎样在人海里面做的。所以你如果是信徒智慧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圣灵是否要启示。那么好了，我们知道当然我们根据你所说的话，你要不要顺理得人不得人，但是呢他们需要经过一点训练。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在面前跟随，如果我们没有在面前受他的雕刻受他的琢磨，那就是我们有任何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得人不得人，那就不行。所以今天大概六十个礼拜以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彼得不想什么就会打我们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有一天呢，主耶稣呢，他在当中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人，他要讲道理，还有很多人很忧心呢，他就对彼得说：“上了彼得。”那那一天早晨呢，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彼得到他这里，所以那一天呢，他们一条鱼都没打到。所以那个时候呢，当主耶稣要接他的场面的时候，那不借给别人，反不借给他，所以呢，这一点借给别人。那么主耶稣呢，就让这个船离开这个岸上，然后最后终于抵达。到今天为止呢，你如果仔细去到了这个地，到了加利利海附近看，离开加利利不远的地方，在海湾上面呢，有一种的地势，这个地势呢。这个地势啊，好像就好像一个露天的剧院一样，人在坐在那里一层一层坐上去。那么大家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到毕加索遇到任何一个毕加索的事情，就会看见古罗马的剧院。这古罗马的剧院有很多看台，大概到五千看台这样子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发现，那个时候没有发现。那么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讲话有了缺陷，那原来这个七月罗马七月的看台是白莲席的，那么整个这个布局啊，到一个地步，你需要站在这个剧院的中央，你清晰的讲话，每一个角落都听见，根本不需要有那样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在地上的时候，那时候根本没发现，他有这个三叶的感觉，就是五线的感觉。那么沿着这个三叶海湾，好像被放到了三叶海河，就特别设计的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常去，这个地方也是群众常去，他们知道我在那里要对他们讲话，所以呢，他们常常用心。那么结果呢，主就坐在那个船上，就念这个岸，结果就像那个岸上的那个地势啊，就好像一个标准的罗马的场面。那么现在呢，许多深渊上当的车呀，如果你站在那个船上，你对着岸上讲，你最多能够对多少人讲？对半条呢？那现在的车呀是这样，你能够对15000人讲到，你根本不能。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一天呢，就有很多人拥挤。那么我为什么呢？就告诉你的时候，他连岸上的人在，因为都是人嘛，所以就想了，所以然后这样船往岸往这个外面一点，他就在船上就坐下，然后背后我们这里遇到很多，也许是体现，也许是虚幻的，也都非常可能。那么不要忘记，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讲的这个比喻。你记得吗？耶稣是罗马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就是在海边里面出现。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在亚细亚有一个弯的比喻弯。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般怎么到那里去，就在那里过那个特别开心。 那么就在比喻般呢，我们好像对着我们好像先前的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给大家重复一遍，非常有意思。但如果你观察在地形的话，那个地形呢，上面就果然像一个整个的地形，慢慢慢慢高大，你人可以坐在那个山坡上，那个山坡的形式呢，那个地势呢和一个剧院一模一样，但确实人工设计好的。这个凳子天然是神创造这样的法的时候，神老早在他的蓝图里面已经放了一块地方，是为了他的儿子，不需要跟他沟通。在公元前两千年，就是公元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麦克风就可以对着许多人录天然的录像，对他们讲道。所以呢，我们就做出来。但是不要忘了。当这个船呢稍微离开岸的时候，这个听众跟两个中间的刚好有交流出来。那现在也有这个声学人，神声学人告诉你，如果你一个好的歌曲也好，一个好的音乐的表演，那最好最理想的呢，就是你的表演的舞台啊，和这个听众中间最好一道的。所以说，无论是生命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声音，那么经过这水的折射以后呢，那个音响效果是很好。所以虽然有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的理论，但是耶稣所做的就像今天的这个作用。所以耶稣虽然坐在他的这个船上，他的教训是有用。那么然后呢，大概是到了中午。一个上午讲完了道以后，那么耶稣就告诉我们说：“那现在我们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我们去哪里？”两件事叫一个这个特质。现在中午的时候，没有几个行家或者中午的时候说马上开到水深之处去哪里去，因为他是什么？第二。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打不到你，他的同伴约翰已经希望了。那希望的就是说，那根据他们行家的定义，不可能有。那现在这个讲到这个是他的老师，是他的主人。他告诉他说：“那现在呢，我们去开到这个地方。”我想你们这时候多多少少会有很深的感觉，就拿人来讲的话，什么？就是讲到这个，我完全不理解。就是那老师，你讲了那么多，像比如说你的朋友，像我大方，这些我也好，这些我和你没有争论。如果你讲了讲到，你一定是行家。但是无论如何，讲到这个，但是讲到打鱼呢，那当然我懂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下午我们打鱼，我们在游泳池多学。结果彼得呢，他不好意思拒绝我，所以他没有想到。不过他暗中呢，只把想说是我睡在原来的下午就开始去了。结果什么事情发生？结果你看见说，我们不是叫他和一传那一代一传的你，而是一个传。你看见我们绝对不会信，虽然你这一方是不信。这个男子彼得不错，如果他再可以说，大概有的是可以用他，但是我们他从来不会信。那那天早晨，彼得整个早晨没有打鱼，他最多打一船的鱼，所以现在耶稣呢，不止还一船的鱼，也是还了两船的鱼。但是他的对方是他们的，所以呢，等到后来真的我一拉上来，你看见吗？其实我们买了两船，那不是不是，我们是要破，当然要破。本来是几只网能够吸住那么多的鱼的，结果是一只网当然要破的。所以他们船不起，那个鱼很吸臭，对不对？但是你告诉我，你的顾客的吸臭行为，你的顾客的形象，他就不知道在人中面前说，他说我可能厉害，我是当军事，我们知道。只有彼得知道他的下落是安全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但如果你的责任如责任，为何你可以不去？彼得以为不可能有， 就明显了，我们有这个课程所有的语言，而且又是西传的语言，是什么代表的语言。但是到我们是一口条的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你看你所得的语言是西传还是做梦的语言。现在你会发现一个容量太小，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就是你看许多时候的那个人灵魂要进来，不说这件事情好，现在有许多的地震，有许多灾灾难，有许多的信息在全世界发生，应该是咱们最好的时候，哎，就是等到政府来的时候，我们小组可能就准备，你根本来不及准备，因为你根本就来不及，来不及做，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好好学顺服，我们从来不知道说，我们所根据的就是他们。他创造了天地，他的一声令下，所有的鱼都下水。你虽然是渔夫的错，但是你是真的在渔夫觉得不可能有鱼的时候，结果他们得了鱼。这就是得人的鱼。虽然我必须得了当鱼的时候就挖，离开我不是可以，然后呢，从此以后。你要得人，经过这一次的训练，经过这一次的功课，现在你能学会的人，怎么样能够得人？怎么样？你看看他那个得的人，那么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得人的话，怎么样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在你面前学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在你面前？学这些东西，彼得、雅各这些渔夫，他们学的是正经。大家都记得，复活以后他们学的是那个，就是在提比亚大祭司。那天我们知道，他们彼得跟我们哪里去，门徒我们也跟着去。那那一次我们要懂得彼得和这些门徒的信息，因为彼得的名单是不对，而且所有门徒都错的。虽然我们不向他们解释，但多少他们也能明白，他们觉得我们还是虽然会有一个我们讲的非常的暴力，他们来一下，你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结果没想到一晚，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有强，靠着眼神的，他们忘记他重要的原则。从前是他们都要去一趟，骗了所有人的。这一个晚上是世界的要求，所以难怪他们一条路，你要再回到原来的职业，你要重操旧业，结果你发现一条路。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是把世界变成后面；当你如果失败的时候，你不知道再回去，你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一个晚上一条路。我在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工作的时候，等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这个复活的站在岸上，他不知道这个人小组也没有什么事情。那这句话我们都是那些都是真的，因为一到这个渔夫经过一个晚上的劳碌，一定很饿很累，所以他们常常在岸上预备一些食物，让满足他们。对，他们怎么调整的？有什么吃的没有？所以难怪起头他们没有想察觉到这个我们不会。后来最后是谁察觉到的？就是米基亚，是那个是约翰察觉。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们把老子杀了一个人，稀奇不稀奇？一个晚上他们所谓有人就是我，没有可能。结果那个他们顺着过去，他们所得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人。继续，这是复活以后给门徒们的最大的福音，给他们看的时候。今天你们要得的必须站在复活的根基上。你是已经到了三重世纪，但是只要你的第一句话，你看到第二个是这一百五十三章所代表的复活，乃是从死里出来的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复活的基督。 是现在的中国人去啊，非常有外语，而且他们如果上政府的话，或者你去的话，他们要得准则的金牌，那是三年。那么第二个，为什么金牌是三年？不可能是我来解释。你知道约翰写的约翰福音也写的是，他有两个主题是最特别的，一个是153，一个是666。153和666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性质。那这一幕是什么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这边，翻到这边，你看见啊？一是等于一，一加二呢是等于三，一加二加三呢是等于六，一加二加三加四等于十。那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一三六十十五二十二十八三十六，一直到153，这种的字呢，在数学里面称它做三角数字。原因很简单，原因比方说啊，你看。六可以当做有一条鱼在上面，然后两条鱼在下面，三条鱼在下面，你看就可以变成三角形。如果十的话呢，你看见可以第一行一条鱼，然后两条鱼、三条鱼、四条鱼，然后就变成三角形，所以变成三角形。那么如果照这样运推下去，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一直加到17，结果呢，你看见这种是加到13。所以这个就是你大家讲义里面这个三角形，你看见吗？每一边都是17，你看看每一边都是17，如果每一边带一条鱼的话，那么每一边都是17条鱼，17条鱼，17条鱼。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153是以17来做根基。什么叫17？主耶稣是14号为我们立在十字架的，三是代表复活，所以17呢，乃是代表死的。现在我们已经是自己复活了，所以如果你要得了153条鱼，那么153条鱼其实复活没有问题，这两个才是得人如得人。我们不是自己复活，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是被带来的病毒，像彼得，他是行家，一个晚上喝一条鱼呢，但是一句话我们就活了，一句话153条鱼不进来。所以就是你看说这个153都是随便的，那么第五十七你去读字音，这个鱼这个字一共提过多少次？刚好17次。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17，刚好多少？153，那就是约翰的153。那么约翰666两次背一个字。666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加加到36，为什么36？因为你读启示录的受这个字一共读了36次，所以你看一直加到36。那么那个666刚好那是受这个字，所以你读166，你知道不是我们的主，就是圣灵启示的主。在背后给我们一个根基，这个根基什么？153条诫命。我们说为什么得人如得人？为什么？因为一共是十七才有根基。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与主说再见以前，主复活以后，他们做的最后一次的训练。然后下一次他们开始实习的时候，就是训练。所以那一次你的就往下是三条五千条鱼，下一次出去你看见了另外五千条鱼就起来。那教会早期的所以有那样的丰收，就是因为主经常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那为什么153条鱼？因为我们主在地上你不是个鱼手，他所接触的人就是153。他你接触记载过的圣经所记载的有153个人和他接触，那最后呢你看见他们都没有接触。那哪153条鱼，哪153个人呢？你先把它翻过来，翻这边，翻这边的时候呢，现在你就去看这整个的字谜。现在我们把那现在我们举例子，比方说你从马太第8章第2节，我们这一条鱼， 亚法的亚述和上帝的仆人两个女，几个耶和的小，两个被掳的两个，亚开子和台发的一个一个女小，然后呢，在这个会馆内住的他的女儿是两个，然后呢，几位士兵有五丈人族，大家不要忘记，十二个人是上一条鱼，十一条鱼，为什么？因为有大的灭亡啊，所以叫做十二个人。所以你根据这样的段子仔细去看，你把四经通通读过了以后，你下来看，不多不少，刚好是一百五十三。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对于某一种鱼有什么样的法，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回家后你拿着这个讲义，你把所有的证据都读过，然后每一段证据去默想。我们怎么得这条鱼？然后怎么得这五条鱼？怎么得这十一条鱼呢？怎么得这七十条鱼呢？那么一个一个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你它的秘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有一次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感到人海如注。我不知道这里没有一个卡带，有没有录音带在这里？但是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把这些故事通通看过？然后从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秘诀，怎么样能够得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最大的人才。那么一点就是说，你在四经里面仔细去读它的话，你就发现我们所接触的就是这一百条全章。他得人就像得人一样。那继续，让我们记住，他行走在加利利海。结果人看见他，就好像鱼在黑暗里看见他，最大的人才是感谢他，那是海平面上两百公尺是低洼的地方，就是人今天堕落，人今天失败，人今天灰色的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个世界我们不熟悉，我们是从来不会进去，他很多人的眼睛，他一个一个要我们相信这个答案。我们看着得我，所以因此题目四个月之后这个是哪一百五十三条，但是要忘了一百五十三条鱼呢是以十七来做法律，十七什么？十七就是十二，你记不记得亚约瑟十七岁被卖，然后最后就说十七岁的时候亚约瑟失去他的儿子，但是呢最后十七年亚伯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所以十七是代表十五，因为我们主第十四天被立了主，三天以后他是死于复活，所以这是十二部分复活的。你看在美国有一个蟋蟀，这个蟋蟀到了的时候他们就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同守成根，就一同站在一起，那么这大概会很大，那么每天早上就有，然后留在我们七个礼拜之内它就产一个很深，然后呢最后呢它就变成然后我们叫它们就这样接触它，那么就是那几天早晨大概就是大概一个月这样，那么它每天早上太阳起来，那么太阳光月亮它的力量就变化，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然后孩子以后他们掉到泥土里，那么在这种掉到泥土里面经过了十七年，他们又从泥土里出来，然后又经过了灿烂的早晨，每个早晨他们都向神唱诗歌，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们又到泥土，每十七年一定的，所以你看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给我们十七代表什么？十七就是在这个看望里面也是代表死人。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澳洲去，特别到威斯，就到摩尔本，就看见有一个这个到摩尔本你会看见有一个叫 Penguin， 就是企鹅，那种小企鹅它脱毛的时候所经过的时间就是十七。那几乎是静止，几乎是绝食，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毛换过了以后，是 求。在海里面，他这个会受到很多的保护。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就是说，神在圣经里的启示，或者在他大自然里的启示，实际代表什么？是代表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这个是我们得人如得人。我相信说，今天我们都觉得是代价，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921年刚刚满月第二天又有一天，我们没有这种机会是不多的。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每年整个的地球5级到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6到7个，是分散在不同的时候。那么多半的时候呢，是在6月阴雨或者是在海洋里，还不容易在人口密集，所以我们把它分开。但怎么回来的时候，这就是怎么回事。但同样的6级以上的这个地震能够发生在同样一个小岛上，而且如果是从中部再到往南极，完全有人不信，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背后一定有讯息是从你那的清楚感觉一定要有。台湾经过这一次震地震以后，证明台湾是个小国，能够重新站起来。但有的东西是先来的，有的东西是叫人永远的站起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错，不错。今天实际人所做的不正确，是许多时候我以为君子应处之间，你还记不记得门彼得和约翰他经过美门的时候，有一个学者约翰他希望他能得到东西，彼得和约翰应当要做慈善者，应当要把好东西给，要把金钱给他，然后你们几个彼得约翰你们看着我，他要那个学子看着他，他怎么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即使可以没有金银，我们不要的人难过，我们不要的人羞耻，但是这个中间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你没有。我们所有的都是金子和银子，这不是我们的脸，我们所有的乃是拿上来的东西。我们奉，我们相信主耶稣，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奉主的名得救，这个名除了这个名之外，没有其他可以靠的。今天人可以有金子有银子，今天人的偶像可以有金，这个就是一切。弟兄姊妹，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如果有给我们金银，我们可以给出去，这是我们能贡献的。但让我们觉得，今天所给我们最大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能够对他们说，我们拿上来这一个礼物，能叫你相信。我只把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感谢耶稣，他就是基督那受苦的托付，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个福音送到每个地方。那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可能得人得人？今天我们学的功课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看看这班150个人是主耶稣所接触的人，你看看他是不是最有把柄？所以今天我们所要是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彰显，叫更多的人能够。弟兄姊妹，没有一样的东西比旁边更多，更是第一个时间，更是最强。今天如果我们把金银子给了，我们没有把福音给他，又是这其中最大的失去。我们感谢今天有许多人，当我们在不允许能把金银子给出去，但是我们知道，金子给银子给出去是非常最容易的一件事，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工作是全家的工作，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改吃什么，我们不能够再不吃什么。有的弟兄们都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好几年天天可以供应，好久不在于吃饭，我们在于吃饭。 也就是就难道我们能够恢复工作？当我们经过这么大的地域，这么多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吗？让我们再也不要这个组织，再也不要有门户的阶级，让我们低头来谈。你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教育的学习？是不是因为教会今天堕落？是不是因为教会今天失职了？今天教会昏睡了？所以让我们，所以真正要披麻蒙灰的来说，教会必须在那些披麻。我觉得有两个女弟兄在台北，他说他一看见一听见是九二的病人，经过地上第一件跪下来，在神医院认识，是下面跪着全教一样的认识。今天我们的我们没有经过的事，我还在三秒三分，我还有我的比较。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在三秒三分的事，今天是我们重新和希望。特别可能是回来的，不是我一面一疲倦，在另一面就像我所说，当我出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做，是全教会，不是一个团体能做的，因为你把一百个团体加上也不行，必须是他们为进行工作，这个阵势只有基督的阵势能够跟你说，谁看见就把它显化，谁真的遇难。好，我想我们今天下午时间当中，我们低头做一点。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真实说话，对我们真实说话，但愿我们在你真实的披麻蒙灰。世人不懂得为什么这些，我们知道你的心，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我们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你愿意救人。就把这是你在台湾创造最好的黄金机会，让我能够出去得人想得人，但是我们带着我能够接受你的工厂，大声一点，让你的说话，你就解对我的说话。我们在这个期在台湾这里给我们这个机会，不只让我们多听几天好听的，不只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多一点向天，我们找到的是主，在你们感谢的东西。在英国这个事件上，叫我们能够喜欢，但是你能够振兴你笑，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你不止振兴自己，你也振兴人民。所以今天你在教会中叫做振兴的工作，让我能够出去，所以得人不得人，亲得人不得人，不得人不得人。所以我亲教会，我们如果都在这，如果你愿意的话，晚上再把我带来，明天下午再把我带来。让我一同来读你的话，听我讲话，靠着这些可爱。